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十一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1。 现在我们结束了弗兰姆对康德的介绍、分析和批判，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潘泰尔在新现代主义里面对康德 的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Cornelius Van Til, The New Modernism 1946pages 22-27, 我们的笔记呢是27页到39页。Phenomenalism, 现象主义的哲学。Phenomenalism, 范德尔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些预备的功夫，让我们能够明白 Karl Barth, Barth, Emil Brunner, 布伦纳怎么理解神的启示。神在历史中向人启示，巴特跟布伦纳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的责任就是问，至终控制巴特等人的思想是创造主与被造者的关系这个的架构吗？还是孤存事实和现象界 的架构、超越的自我和、现象界的自我这两个的架构呢？可能我们会发现这个巴特跟 布伦纳想要联合这两个彼此势不两立、对立的两个诠释原则，就是圣经和康德。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康德的哲学还是圣经控制的巴特？这个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的问题哦。Everything will depend upon our answer. 因此我们再来一次看康德哲学的主题。The critical motive. Critical 这个字批判呢是康德的哲学的另外一个名称、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主题。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那范特尔这里呢用两个很重要的字。 Kant's philosophy may be said to be activistic and positivistic. 这两个字是 activism, A-C-T-I-V-I-S-M, 和 positivism, P-O-S-I-T-I-V-I-S-M. Activism, 我翻译成为动性主义，那可能呢到了2025年今天呢，我可能把它翻成生存主义。什么叫做 activism, 动性主义或者生存主义呢？ Being is becoming, 存在就是生成，存有就是生成，或者存在就是变成，生成是变成 becoming, reality is method,现实世界只不过是、方法。 Facts are theory、事实只不过是一个虚无。那这个叫做动性主义，或者是、或者是生成主义。 Positivism 实证主义，范德尔说实证主义的核心的概念是完全反对形而上学 anti-metaphysical, 它的意思就是说实证主义完全反对宇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绝对的位格，绝对的原则，绝对的准则。不要忘记这两个，动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不但影响哲学，也影响心理学、辅导学、教育学，所以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来看啊，他说这个范德尔说康德的哲学可以称为动性主义或者生成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康德哲学的中心就是人的自主这个教条。人是自主的，他有至高的立法的权能 ultimate legislative power。这个就结合了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同的部分，也结合了纯粹主义，对不起，这就结合了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的批判的不同部分，这个也结合了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实践理性的批判和判断的批判，这三本书都是以人的自主、人的至高的权柄作为总主题的。不论后来的学者们怎么去解释康德的观点，而他们想要吻合、想要协调康德的观点带来多么的大的难题，最后我们必须要将来协调。康德到处坚持人有最高的立法权柄， Man has ultimate legislative powers。 不论你跟 Edward Caird C-A-I-R-D 用理想的诠释法解释康德，或者用华裔主义者 Norman Camp Smith 一个比较华裔性的对康德的解释，结果是一样的。到处在康德的思想里，自主的自我很挣扎的去把他的那个好像在沙滩里面用泥造成的一个的海岛，要把它这个坚持守住，因为外面的海水海浪就是忽然偶然了，不断的冲，要冲倒这个泥做的小小的小岛。弗兰姆说，可能我们来看一看古希腊的巴门尼德 Parmenides。 康德说，可能我们来看一看古希腊的 Parmenides 巴门尼德就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巴门尼德坚持 that only that is real which the human mind can think consistently，唯有那些人的理智可以一致性去思考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 Only that is real which the human mind can think consistently， 唯有人的理智能够一致性的没有矛盾的去思考的东西才是真的。那么巴门尼德怎么用这个原则呢？他用这个原则做这个结论，他周围的世界并不是真的。因为假如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真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真的世界描述的时候说有一些的说出一些彼此矛盾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理性的自杀。他说当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自我矛盾吗？所以这个就不是真的，因为真的东西一定当你描述它的时候、思考它的时候，不会有逻辑上的矛盾的。所以对巴门尼德来说 ，Only that can be said to be real, which we can think without contradiction。我们能够没有矛盾的去思考那个东西，才能够算是真的。But the least bit of differentiation involves at least the possibility of contradiction. 但是你只要要做一点点的区分，就有可能有矛盾。For differentiation is due to ultimate change or chance. 因为当我们人做 differentiation 区分的时候，这个之中是因为宇宙在变动，或者因为忽然率，或因为偶然。换言之，巴门尼德坚称 All differentiation must of necessity be non-rational， 所有的区分必须是非理性的咯。所以呢，所有的区分本质上就是毁掉人的理性的。 巴门里的基督教，我们改革中的信仰。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很清楚看到这种的哲学意味着什么。巴门尼德 Parmenides denied that to be real by means of which he might meet God. 因为世界哈，外界的世界是上帝设立的，我们用来遇见上帝的。诸天属神的荣耀嘛，这个宇宙是神的自然启示之所在。所以呢，巴门尼德否认我们用来亲近神的这个的方法，自然界不是真的。假如天体、太阳、月亮、星星的运行不是真的，那么他们就不能诉说神的荣耀。假如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在时空里面的一个被造物是不是真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他良心里面遇到神，听到神的自然启示。反过来说，巴门尼德又认为真实的就是神的， The real is the divine， 人是真的，因为像神一样，人像神一样是永恒的不变的思想， Man is eternal changeless thought， 因此 therefore man is real。 范戴尔继续说，康德可以说是巴门尼德的现代哲学的版本，表面上两个人很不相像。我们可能认为康德是与巴门尼德相反的，因为对巴门尼德来说，变动不是真的；康德来说，变是真到什么地步，好像只有变才是真的一样。Only change is real。 巴门尼德把人的理性的概念放在很高的位置，康德把他们拿下来了，还要依靠着至终是不稳定的 The ultimately contingent， 就是这个现实世界、现象世界。康德把巴门尼德的理性的概念拿下来跟变互动，所以康德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好像巴门尼德呢？ Even so, however, all this implies no reverse of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autonomous man. 虽然如此，但是自主的人从巴门尼德到康德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自然自主的人正如他透过巴门尼德说话，也透过康德说话的，自主的人仍然坚持他才能够决定什么是真的。 Autonomous man insists 他就是 ultimate determiner of reality。 康德和巴门尼德一样坚持，只有那些我们去概念化过的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现实。 Only that which is categorized by ourselves has significant reality for us， 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现实。换言之，只有我们亲手洗过、包装过、运送过的橘子才是真的橘子。虽然如此，我们可能认为康德已经不是像古希腊这样子的咯，班套已经把斑点换掉了。你乍眼看下来，自主的人，康德那个自主人呢，好像比起巴门尼德的自主人比较谦卑一点吗？康德岂不是为了信仰留了空间吗？我们岂不是应该跟这位 George Santayana 20世纪的哲学家一样这样说？他是这样说的，Kant applied 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to matters of fact. 康德呢，把超验方法，就是前提派的方法，用在事实这些事情上， reducing them merely to human ideas. 事实的事物只不过是人的理念。In order to give to the Calvinistic postulates of conscience and metaphysical validity, 好让加尔文主义的良心的信条呢有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换言之呢，Santa Anna 他说康德呢，他用他的方法处理了现象界的事实，这样子让上面的神学的信念可以显得是真实的存在呢？岂不是这样子啊？只有在科学这个层次，康德才宣称自主人有最高的权柄。范戴尔说，问答案非常的简单，现象界和物质体界的这个区分啊，你不要以为真的是两个层次的区分 ，a strict delineation of dimensions， 一个是给了理性，一个是给了信心的。你不要以为那个真的是两个范围来的。To be sure, even if it were, such a division would be a major attack on the human Christian position。就算了，现象界跟物质体界真的是两个宇宙里面两个范围的话，这样的区分就已经在攻击基督教信仰了。假如神不是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最高的主宰，你就等于完全不相信神在任何的层次是主宰咯。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关心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坚持的说，康德的思想里面Autonomous man virtually claims legislative powers for the noumenal as well as for the phenomenal. 自主的人不单单在现象界坚持他有最高的权柄，连在物质体界自主的人也是宣称他有所有的最高的立法的权柄的。当康德我们说不愿意接受神所赐的东西的时候，已经很含糊的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phenomenal world 现实世界、现象世界这个概念本身，本质上就是告诉我们了，人在两个范围里面都是最高的权威。我再说多一次，所以范戴尔称这一段的描述，对康德的描述是现象主义 phenomenalism。 他说 phenomenal 现象界这个概念本身就告诉我们，人在现象界、物质体界都是最高的权威的。好了，现在呢范戴尔要讲一个故事，我呢一面讲要一面加我的一些的注脚、一些的解释的，所以请各位忍耐，我们慢慢的去讲，慢慢的去欣赏。范戴尔说，现象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橡胶船，一个胶做的一个的好像木筏，一个胶筏，他假装自己是自助，虽然他是在一个没有海岸的大海洋里面在浮着，在漂流着。我多讲一次， The phenomenal world is like a little rubber raft that pretends to be self-sufficient, although drifting on a shoreless sea. 康的这个现象界呢，就好像在一个庞大的没有海岸的也没有海底的一个大海洋里面，小孩子玩的一个好像在洗澡盆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橡胶做的一个小船，他就认为自己是自己可以攻击自攻自己的。 To keep up the courage of his little crew， 那么这个船长呢要为他的好只有几位的水手要打气。The captain asserts that there are no shark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the Atlantic Ocean. 那这个小的 橡胶小船呢是在大西洋那里漂浮的。船长说，海里没有鲨鱼的，没有鲨鱼的。啊，就是说在现象界那里呢，康德说没有上帝的。
But they are drifting toward the Pacific.
但是这个小船呢、啊、慢慢漂浮着，突然之间进入到太平洋了，可能经过了巴拿马运河，到了太平洋了哇。换言之，要进入到物质体界了。
So the captain asserts that there are no sharks in the Pacific Ocean.
船长又坚持，太平洋里面也没有鲨鱼的，就是物质体界里面也没有上帝的。
Even if there were, he says, himself showing some signs of fear, we have a sure method whether to kill them off as they come.
就算在太平洋有鲨鱼啊，我们有一个方法，百发百中的，他们鲨鱼一来，我们就把他们杀掉了。
We have a needle.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针
called the limiting concept,
就叫做限制概念或者是界限概念 limiting
concept that paralyzes any shark that approaches a raft.
任何鲨鱼假如靠近到我们的小船呢，这个一个针就可以使他们瘫痪的。
We tell sharks they cannot reach us.
我们告诉鲨鱼他们来不到我们这边的。
Because our concepts do not reach them.
因为我们这个概念呢达不到他那里去，所以鲨鱼就来不到我们这里的。你看呢，是非常的阿 Q 的。我再说一次，这个船长说大西洋没有鲨鱼，在现象界没有上帝，没有灵魂。那么进入到另外一个海洋，物质体界呢也没有的。只要有人说有呢，哎，上帝告诉我什么什么，上帝向我启示，上帝是真的。他说：“那你不要靠近了，我那个针可以打死你的。”但什么 limiting concept 界限概念？哦，你那个上帝只不过是我们用来在实际上用一用的啊，我这一针就是刺破你整个的身体的，你这个鲨鱼就会死了。
We have never seen sharks.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鲨鱼的。
And never hope to see them.
我们也盼望永远看不到鲨鱼的。
So we assert that we will never see them.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永远不会看到鲨鱼的。换言之，楼下楼上，现象界，物质体界都没有上帝。
That is to say,By the purest of a priori universal affirmations about that vast and even endless sea, by which his own definition is wholly beyond the reach of experience, Kant keeps his phenomenal realm safe from the intrusion of God.
所以呢，康德是用这个方法让上帝不侵犯到楼下的现象界。什么方法呢？他说这个鲨鱼啊，在这个没有海岸的世界里面是不存在的。这船长做了一个
pure a priori universal negative，
他说讲的是纯粹的、鲜艳的、普遍性的负面肯定，没有。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没有爱。因为这些呢，在康德的定义上是经验达不到的 ，beyond the reach of experience。这样子呢，楼下现象界就不会让上帝或者宗教伦理来侵犯楼下。
He daily sends his submarines.In wolf packs to the remotest regions of the seven seas of abstract possibility, in order to keep his festoon clear from the invasion forces of antecedent being.
他每天呢，都要这个小船哦，会拆派一队的潜水艇， 去世界所有海洋的最远的地方，好叫这个 antecedent being 先存存有者，这个军队打不倒他。换言之啊，用这个抽象的可能性，就是康德的这个什么是可能什么不可能的，来提防着先存的永恒的上帝来攻打楼下的现象界。 OK， 他用 limiting concept 界限概念和 abstract possibility 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可能或者不可能，来挡住先存的绝对的，特别是位格的绝对的上帝打进他的世界现象界。 Nor is this quite all， 这个还没有是事情的全部吧。 The men on the little raft must actually beat on that which comes from the ocean， 这个小船里面的水手啊，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来自海洋的吗？就是他们吃的是鲨鱼肉。 And they must accept what comes to them， 有什么就吃什么的。 They have no choice， 没有选择的。 The ocean is full of sharks， 海洋充满着鲨鱼的。 They therefore live on sharks， 所以他们是靠吃鲨鱼肉为生的。 But when these sharks are cut up and sliced， 但是当他们把一个鲨鱼割下来切片的时候，Oh, they're called beefsteak and pork chops. Oh, 他们就称这个叫做牛排、猪排。They have been called beefsteak and pork chops by us. And that's all that matters for us. 我们称这个叫牛排、猪排。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牛排、猪排很重要。They are what we call them. 我们称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不是鲨鱼肉，是牛排跟猪排。换言之，把上帝改头换面的，耶稣基督是道德的典范啊，上帝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等等啊，就是阻挡神、压抑神跟他的启示。 That is to say, the so-called facts of Kant's phenomenal world are admitted to be due in a past analysisto forces wholly beyond human control. 所以呢，在康德的现象界里面，什么东西是事实呢？是因为一些人控制不了的势力所控制的。The result is involved in this totally non-rational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结果就是康德完全非理性的区分的原则，就是怎么认识个别的事实呢？完全非理性的。记得吗？那个猪猪网、超验的我，物质体的我，在现象界的我背后，我处理的是现象界 的所谓事实，那不是事实，事实是我现象界的我跟外在 的一些的 percept 所察觉的东西互动互动互动不稳定的，就是事实。那个后面还有一个物质体世界，这么不稳定的一种的区分法或者认识事物的方法。那么在这个用这个方法来认识万物，神是什么？哦，神楼下现象界，我没有经历过神啊，因为在楼上，那是什么东西呢？把它改头换面再包装过，鲨鱼称为牛排或者猪排。楼下，当我们去认识不同东西的时候啊，都是在蜘蛛网啊，不稳定的，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又要说我们是最高的君王，是立法者，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是牛排不是鲨鱼肉就是牛排。我们下次继续。